敬拜团队，给我们领会的王瑞弟兄。今天是王瑞弟兄第一次领会吗？感谢主啊，给我们弟兄和我们夫妻还有我们所有的同工们感恩。刚才我们也一起来攻读了这一段圣经的话语啊，我们做一点尝试，请我们领会的同工来带领我们一起攻读正道的经文。今天要讲到的这个题目叫做山上啊，山上山下，这是上个礼拜在凯瑞堂的正道。本来今天预备了另外一个题目啊，预备了另外一个题目，王瑞弟兄问我的时候我就给他，但是后来这两天在主面前祷告有感动，想把这篇的信息啊再一次在咱们德恩堂啊来和大家一同分享。首先让我们一起来重新祷告。父神，感谢赞美主，感谢主您常常引领我们来到属灵的高原，单单的与主相会，在主您自己的荣光当中，主您向我们扬脸光照我们，施恩在我们的中间，施恩在我们的心里面。求主更引导您自己的孩子，把从主所领受的能够把主您自己的恩光反射照耀给这个黑暗的世界，引领失丧的灵魂来到主的面前，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为主做盐做光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主，求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怜悯你自己不配的仆人，让他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有多少弟兄姊妹喜欢爬山？好像比我想象还少一点。爬山不太容易，爬山有点辛苦。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山，喜欢爬山。大家晓得吗？主耶稣也很喜欢山啊，在福音书当中常常记载耶稣上山。那么山呢，在圣经当中也有特别的意义。一个人来到一座高山上啊，像我们这个中国古诗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那主耶稣常常来到高山之上，来亲近天父，来到你的安静，来祷告。圣经当中记载了很多座的山，有人做过统计啊，当然这个统计啊，最终的数字也是允许有一点的不同啊，看用什么样的口径来去算。有人说有20多座山、30多座山等等等等。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找出10座山来啊。十座山来是有名的，或者是被大家命名的山。这十座山从旧约到新约，每一座山都有特别的意义，都有特别的意义。那么在这10座山当中，其中有3座山，其中有3座山和刚才我们刚刚所读过的这个经文，这个主耶稣登山变相这段的经文当中的这个另两位人物，登山变相的主角当然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另两位这个配角是谁啊？我们刚读过的摩西和以利亚啊。那么这10座山当中有3座山和摩西、以利亚有关，哪3座山？啊，西乃山、尼波山，还有加密山。好，我们一座一座来很快的看一下。亚拉腊山啊，这每一座山呢还和一个人物，有的时候当然是一群人物啊，一个特定的群体是有关的。亚拉腊山跟谁有关？哎，弟兄姊妹，圣经很熟啊，亚拉腊山跟挪亚有关，挪亚方舟最后停在亚拉腊山上面。后面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挪亚的献祭 啊，神以彩虹来与人立约啊，所以亚拉拉山象征着神的怜悯和恩典。摩利亚山和谁有关？亚伯拉罕，哎，亚伯拉罕献他的独生爱子以撒，就献在摩利亚山上面。所以摩利亚山象征着顺服和奉献。那后来我们当然知道，圣殿也是建在摩利亚山，或者也有的圣经学者说，摩利亚山是一条的这个山脉，锡安山是摩利亚山的一部分。这些细节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我们看第三座山，叫做西奈山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西奈山和谁有关啊？大家都很熟悉啊，摩西。那在西奈山上面，神向摩西来颁着十诫。大多数的解经家啊，大多数的解经家也认为西奈山和何烈山是一座山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西奈山不单象征神的启示，还有神的呼召，因为神在荆棘火焰当中来向摩西显现。尼波山也是和摩西有关啊。这座山呢，可能对有的弟兄姊妹朋友稍微感觉有一点点的陌生。尼波山的山顶叫什么？啊，有人知道吗？就像这个喜马拉雅山啊，它的顶峰叫做珠穆朗玛峰，尼波山的顶峰叫做比斯加山顶啊。那这个尼波山在哪里呢？尼波山在约旦河的西边还是东边？在约旦河的东边，非常的高，它的比斯加山顶非常的高。神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走旷野，然后要去迦南美地，应许之地。摩西自己进去了没有？摩西自己没有进去。为什么没有进去？有没有人内心当中有那么一分想替摩西打一点抱不平？有没有？有啊，或者有这个心没有那个胆儿，是吧？我记得我第一次读经的时候，我觉得神啊有点太严苛了。你的老仆人摩西啊，真是忠心耿耿，但是呢就有一点点的，神让他拿着杖吩咐磐石出水，对吧？摩西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神为圣，拿着杖击打磐石两次，神说你没有在众人面前尊我为圣，你不能够进那应许之地。哇，太严格了，太严厉了。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大家都比较讲这个 tolerance， 是不是啊？都比较讲这个 relax 一点，多讲 positive 的。神怎么这么这个揪这样一个小小的这样一个细节啊，如此的严苛，不让他进去。但是神给摩西有一份特别的恩典啊。神带领他上尼波山，比斯加山顶，把整个这个迦南美地给他看啊，给他看。然后神亲自安葬他的老仆人摩西。所以尼波山象征着神的公义，同时也象征着神美好的应许啊，应许。下面加密山，加密山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大家都知道与以利亚有关。在这个加密山上面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以利亚一个人与拜巴利的假先知430个在那里斗法啊，让这些假先知啊，你们先来去向你们的神祷告啊，看能不能降火把这个祭牲给烧掉啊。从早祷告到晚，甚至拿刀割自己的身体，那些假先知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的反应。然后以利亚让人浇水啊，浇得透透的，哇，一祷告降下火，整个烧得干干净净，然后把那430个拜巴利的假先知都除灭净尽。以利亚与那假先知斗法得胜。所以加密山象征着征战的得胜，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靠主的恩典啊宣告他的得胜。锡安山，锡安山不但在旧约当中有，也来到新约当中。希伯来书第12章讲到，我们来到锡安山，这是 永生神的国度，这是神圣洁的国度，这是神宝座所在的地方，这是神的临在，这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晓得。八福山，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八福山，这个天国的子民，天国的宪章，对，我们都是神要做神顺命的子民。当然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实在是做不来，神的标准非常非常的高，也求神在我们中间来大大施恩，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完完全全的掌权。所以马太福音当中多次讲天国天国天国啊。好，下面就是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个变相山了啊。变相山象征着神的荣耀，耶稣身体洁白放光啊，象征神的荣耀，荣耀当中显现，还有彰显神的大能啊。有人在还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大能啊，这是变相山。下面加略山，加略山我想大家应该都熟悉一点，加略山又叫什么哥哥他独楼地啊 Calvary 啊，加略山 Mount Calvary 象征主耶稣基督的十架救赎啊，主的十架救赎。加略山最后一座山橄榄山啊 Mount Olive， 这是什么？象征我们的信心和盼望。主耶稣在这个橄榄山上面有做他奇妙的事情，主耶稣最后升天，从橄榄山升天。主耶稣的降临也要降临在哪里？也要降临在橄榄山上面，他要在橄榄山彰显他最后的荣耀，他的权柄，他的再来，他的审判。所以因着橄榄山，我们信徒充满了盼望。这是十座山，只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再次强调不尽完全，但是呢很有代表性啊。那么我们从这十座山当中略略我们也看到摩西、以利亚在整本圣经的启示当中他们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后面我们再更详细的来和大家讲解。那么下面我们首先来给大家看一幅照片，这幅照片是前不久啊我们教会退休会所拍的。这是一些弟兄姊妹一起在退休会当中忙中偷闲，因为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自由活动的时间礼拜天下午我们就去爬山我们聚会的那个地方也叫这个 Black Mountain， 本身那个地方就是很多的山峦林立。那大家一起爬山非常的高兴那是这个少有的一段很欢乐很 relax 的弟兄姊妹一起这个出行的时间。我自己个人很喜欢爬山很喜欢爬山。这一次也发现我们有几位弟兄很能爬很佩服那么呢我们在走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不到最高的地方，走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看到这一块有一片平地然后有这个弟兄就开玩笑我要强调我们是开玩笑哈，大家一起走有说有笑的说这儿真好费这么大劲上来了就不下去了我们就在这搭三座棚大家就呼应着就说然后呢我们还说呢说这个晚上篝火晚会也在这开继续就在这聚会了但这是我们大家的一个玩笑的话玩笑的话很欢乐。那大家知道吧，这里真好这句话是圣经里有的是圣经里有的，是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有提到的。有人说这里真好，谁说的？彼得说这里真好，但这个话呢其实像有的牧师说的，你仔细想想它有点反动，是不是有点反动为什么反动呢？这个当然是国内的话来讲了我们后面再一起来要细细的去品味好，下面我们先给大家看点背景。这个登山变相这件事情它记载在圣经当中，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都有记载 本身呢，三福音都有记载，这个事情不特别啊，因为马太、马可、路加又叫做什么福音？同观福音，或者又叫什么福音？福类福音啊 ，Synoptic Gospels， 放到一起来看，发现他们蛮像的，中间有很多的都是重复的、相似的啊，甚至相同的这个段落啊。约翰福音不同的地方稍微多一点。那么呢，这个在马太、马可、路加当中确实有一点很特别啊，因为其他的一些不管是主耶稣的神迹也好，主耶稣的讲论也好，在马太、马可、路加当中的位置往往不一样啊，往往不一样，它的上下文、前后文常常是不同的。但是如果您仔细去看登山变相的话，在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福音当中，前面讲什么，后面讲什么都是一样啊。所以登山变相这件事情呢，它不是孤立的啊，它是特别的强调这样一种承前启后啊。之前都讲什么呢？都讲耶稣跟门徒启示自己的这个十字架，还包括复活啊，这点是很重要。这段的对话很有名，大家都知道，我常常愿意在和弟兄姊妹信息的分享当中提到这一段，因为这段很重要，而且非常非常 dramatic。 主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然后有人就说这个耶利米，有人就是施洗约翰啊，有人说先知里的一位等等。然后耶稣就继续问，你们说我人子是谁？谁先回答的啊？老是彼得，对不对啊？这个大徒弟啊，快人快语啊，不太多想就冒出来了啊。但是他讲的很好，很棒，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给他有极高的夸奖，对吧？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气只是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只是你的。你是彼得啊，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彼得 Petros 小石头，那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大石头磐石上面。他那个伟大的宣告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你们在地上捆绑的，我在天上也要，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主耶稣给门徒就开始启示最关键的了，人子要到耶路撒冷去，受尽祭司长、文士长老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要复活。哇，一讲到这里，这个彼得呀，刚刚拿了一个大勋章的这个彼得啊，被主重点夸奖的这个彼得，他就冒出这个话来了。他说什么呀？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啊。彼得这句话一冒出来，主耶稣变脸了，是不是变脸了啊？我们今天本来讲变相啊，变相之前先变脸啊，开始还夸他呢，到这个时候主耶稣突然一下子说什么？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说这个耶稣好像有点不近人情了，是不是？刚夸完这个样子，然后一下就撒旦退我后边去了。为什么？因为彼得他讲这个话是在拦阻十字架，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子？主啊，万不可如此，我们先不说这个啊，我们提过多次，先不说这个，你跟主能不能说不啊？ Lord no， 基本上他就讲嘛， Lord， 然后就 no。 前面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听啊，主，然后下面立刻就 no， 你到底谁是主啊？然后后面说这事必不临的，哪什么事？十字架呀。如果要是真的像彼得所说的，像彼得所盼望的，今天还有你我坐在这里吗？弟兄姊妹们，他是在拦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那么后面当然我们知道啊，主耶稣在这个登山变相前面所有这些啊，讲十字架，而且彼得也不真正明白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基督的十字架一定包含着他的复活啊。但是彼得就当耳旁风了，把这个复活根本就不去想啊，他脑子当中还是定规，就是他想的这个耶稣这个弥赛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要去做王的。然后主耶稣就讲说，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这个话后面就是登山变相了。你去看三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那么登山变相之后，马太、马可、路加下山之后都是什么呢？都是医治那个被鬼附的孩子。下山以后都是一大群的人，一大群的人。那么主耶稣在医治这个被鬼附的这个孩子的时候还讲过这样的话，说不信的世代啊，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主耶稣下了山以后，一方面有带着怜悯，但一方面真是又带着这样一种的感叹，甚至是哀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在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承前启后，我们看到啊，这个登山变相这件事情还不像其他的神迹或者其他记载，它的整个那一段的叙述啊或者叙事独立性比较强，但登山变相不是。我们在这样一个上下文当中，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天国的意象啊，第二十八节和二十九节，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什么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句话，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八天以后应验了。当然如果你仔细去看啊，路加福音这里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那么这个你看别的福音书一看，哎，怎么过了六天啊？信心不坚定啊，或者是对圣经啊，我们有的时候一知半解就快开始质疑了，圣经里有矛盾，六天八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非常非常的简单，说六天对不对？对。说八天对不对？也对。你看你算不算头尾那两天，就是这么简单。在我们日常的叙述当中，有时候是这样的，不需要完全的非常非常精确的，而且有的时候是带有一点的这个模糊性的。你比如说有时候看这个什么啊，报纸这个广告啊，这个美东七日游，加拿大这个七日游等等啊，一看哦，七日游挺好，满打满算是七天啊，你知道吗？从北卡这里坐上飞机，那纽约转机，然后你再飞到多伦多，一天了，回来又是一天了，算不算在里面？你可以算在里面，也可以不算在里面，是不是？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吧？在这里也是一样啊，八天六天，不要在那里去质疑啊，这些事情都对。那么主耶稣过了这件事以后约有八天，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是什么山呢？这座山叫什么？一般解经家相信这座山就是黑门山。黑门山在加利利海的北边，非常的高，而且这个黑门山的这个融雪汇成溪流，然后越流越多，越流越多，最后就流到哪里？西安山慢慢来，慢慢来。当然这个就流到哪里呢？约旦河流到加利利海，加利利海，然后约旦河继续往下流，就流到死海啊。所以这黑门山的这个甘露不错啊，滋润了约旦河两岸，滋润了这片应许之地，源头就在黑门山。那么登山变，当然圣经没有讲，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没有明讲，但是一般解经家都相信这座山应该是黑门山。那这个上山有件事情，为什么耶稣非常喜欢山？为什么圣经当中多次讲到山？上山是一个分别的意思，上山是有分别的意思。但我不是说你必须要到山上才能去祷告啊，在城市里不能祷告，在海边不能祷告，在家里面不能祷告，退休会必须要在山上开。有的教会是有这个 luxury 啊，退休会总是到山上开，比如说像我们这里啊。那我们以前在纽约，上周我们退休会就在哪儿呢？我们是在湖边开啊，湖边，因为纽约上周有那个 Finger Lakes， 大家知道吗？很漂亮的啊，手指湖 Finger Lakes， 我们叫 Finger Lakes 中间其中一个湖，湖边开，湖边开也有好处，施洗方便嘛啊，弟兄姊妹就是看着有人就专门就等着一年一次。就到这个湖里来实习啊，那最苦的是谁呢？最苦的就是牧师啊， 五月底还没有到六月 ，Upstate New York， 冷得不得了，那个水下去是冰冷刺骨啊！这是后话啊。那么，但是我们这个上山，大家要知道，在圣经当中上山呢，有一个分别的意思，安静，高高的啊。所以我们看马太福音啊，路加福音这都有讲，耶稣马太福音十四章，耶稣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别的地方可不可以祷告？当然可以。但是主耶稣他愿意一个人独自上山去祷告。路加福音第六章啊，这里是耶稣上山祷告，而整夜祷告神，整夜的来亲近神。那耶稣这个上山的祷告呢，也常常和一些重要的事件是相关联的。哎，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大家知道这个耶稣散了众人上山去祷告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吗？有人好像讲出来了，感谢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而且这个神迹是唯一的一个四卷福音书当中都记载的神迹。哪个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啊！啊，给弟兄姊妹点赞，很多人这个圣经都很熟啊，都记得。那么当耶稣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啊，众人哇，这个沸腾了，不得了了啊，要来让耶稣做王了。从这个世人的角度来看，哇，耶稣你现在是人气最高的时候，对不对啊？我们讲到这个是讲的时候，就现在粉丝最多的时候啊，赶快就扯把大旗，呵呵，是不是啊？就占山为王。耶稣不是占山为王，把众人散了，上山祷告，上山祷告。然后路加福音啊，这个第六章，这个耶稣上山祷告之前是什么呢？安息日医治了一个右手枯干的人啊，法利赛人大怒啊，就商量要怎么样去办耶稣啊，就害耶稣。哎，这个时候耶稣上山祷告，整夜祷告，下山以后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拣选十二使徒，这里有记载。所以耶稣的上山常常伴随着一些重大的事件，分别为圣，单单来到主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好，那么这一次也是同样，主耶稣上山去祷告。刚才这个上下文的承前启后我们已经讲过，然后这个门徒看到这样异象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那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的上山是什么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什么叫做上山？分别自己，单单的亲近神。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上山？这个上山是加引号的，大家晓得了解，对不对？不是让你真的开几个小时的车子，真的找一座高山上去。那么这样机会当然是很好，那这个上山是加引号的啊。我记得在我刚信主不久，那时候还很年轻，二十多岁。那么在教会当中有一次牧师的一篇讲道，我印象非常的深，直记到现在。他说什么时候那恶者最容易攻击，钻我们的空子？那个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最需要，特别特别需要来警醒呢？就是常常好像我们看到一些突出的成就，一些胜利啊，有喜悦甚至沾沾自喜的时候，要小心啊，要非常的小心。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上山，需要分别安静自己，来到神的面前。还有一个，面对艰险挑战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他们商量要去害耶稣，主耶稣知道他在这个以色列人当中遇到这样的这个抵挡甚至艰险的时候，上山来到天父的面前。还有一点，在我们做重大的决定之前，安静自己啊，不要 rush into the decision， 好好的祷告。主耶稣拣选十二使徒之前整夜的祷告。那么是不是就单单我们就这些啊，有突出成就胜利之后，面对艰险挑战之时，做重大决定之前啊，等等等等，也许我们还可以列几个。那平时呢？平时我们就无事不登三宝殿了，是吧？有事儿才来麻烦一下啊，主耶稣， 旧约当中以色列人啊，一年三节去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啊。那么去耶路撒冷朝见神的时候，有这个上行之诗啊，登山的诗。我们看诗篇啊，这个上行之诗啊，为什么叫上行之诗呢？两种解释，一个因为耶路撒冷在高高的山上，所以越走越高，越走越高叫上行之诗。还有一个圣殿的台阶啊，你去圣殿也是越走越高。每登一个台阶念一句，每登一个台阶念一句，也叫上行之诗。总之是我们来朝见神的时候，哎，那以色列人一年就这三次啊，有的人可能还遵守的不尽完全。那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感谢赞美主啊！今天我们新约基督徒，天国在哪里？哎，天国在我们的心里，或翻译作天国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我们的心就是至圣所，神的宝座所在的地方。我们今天可以也需要常常的来上山，每天有这样一种山上的经历，分别自己来亲近神，享受与主灵交的美好。不是单单的我有需要的时候才来找主，当然有需要的时候来找主，这是好的啊。有的人有需要的时候不来找主，有病乱投医，嗯，什么庙都拜，那这个更糟了。但是这里是相辅相成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平时就有一个美好的上山的操练，山上的经历，在你遇到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你更是有这样一种美好的属灵习惯，立刻来到主的面前。与主甚至有更深的亲密的单单的这样一种美好的交通，美好的交通。不过呢，我们讲到这一点，要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应该有好的灵修的习惯啊，甚至我们看有个电影叫 War Room 战争房间啊，那里讲把家里面一个 closet 把它清出来，对不对啊？就做祷告室啊，清心祷告神的这个地方都非常的好。再给大家看这样一节的经文，这是和大家分享，希望大家能够来背诵默想的这节经文，诗篇24篇第三到第四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大家晓得圣经当中主说啊，这诗人说，我心里若注重罪孽，后面怎么样？主必不听。这是圣经神启示的话语，借着诗人的口讲出来。我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们这样一种上山的经历，不在乎一些外在的表现，那个还不是最重要的。你说我养成这种很好的属灵的习惯，背很多的圣经的经文，每天花很多的时间祷告，这是重要的。每天要多多的祷告，大家知道，这个斯布真啊，这个是教会历史上最后也没有办法去确定考察，可能就是斯布人说的啊。他说我这个每天一个小时祷告，今天很忙，我需要多长时间祷告呢？两个小时啊。越忙越要多多的祷告，那来亲近神，这些都是很好的，很对的。可如果你要是心在主的面前是不对的话，主不听啊。没有真正的能够有这样一种上山亲近神的经历，因为你跟神之间有拦阻，哎，有拦阻。我曾经和大家有分享，我刚出来服侍不久啊，有啊一位属灵的老长辈，现在已经回天家，一位老师母，扎师母，扎牧师扎师母，他们以前在台湾服侍，建立台湾校园团契。那扎师母呢，他在我们教会，我就常常和这位老人家有分享，有请教。他有一次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他早年年轻的时候在台北 啊，那时候很年轻，孩子也很小。那么呢，有一段时间也是在一个迷茫当中，有这个教会去看一看，那个教会去看一看，里面很有这种渴慕属灵的追求，但是好像又很迷茫。然后呢，说这个在台北那边呢，有一个这个你叫宗派也好吧，一种聚会的这个处所，说那边的会友呢很属灵，圣经都大段大段的背，很会祷告，很追求，很火热，他也被吸引，有段时间就去那边去聚会，去聚会。那么那个这个地方，那个教会聚会的地方呢，有一个姐妹常常就邀请他，他就跟着一起去，那就坐这个公共汽车。早年呢，也不是大家都有私家车啊，就或者是骑电瓶车的，就坐公共汽车。上公共汽车呢，那个姐妹带着自己的孩子，这孩子呢半大不大。那我们知道这个坐公交车啊，在大陆也是这样子啊，孩子小孩子免票，个高一点就不免票了，对不对？就要买一张车票。在大陆有些城市啊，我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1米1以下，是吧？是这样吗？还是1米啊？1米1以下是免票的。当然台北我不知道了，它也是上车的地方就画这么一条线。然后那一位姐妹就是邀请扎师母她去教会那个姐妹的孩子呢，正好就是在那条线这个附近啊，可能稍微高了一点。排队等车的时候，那个姐妹就对自己的孩子说了，说等一下上车的时候，上来了不是要经过那个这个栏杆那条线吗？说你稍微低一点啊，膝盖蜷一点，脖子缩一点，你就比他低了嘛，这张票不就省了。张师母跟我说，他说听到这句话，看到这件事情，所有的这个聚会当中，那个姐妹也是非常非常火热的姐妹，你知道吧？啊，主要同工，不然不会这个热心的邀请人来聚会的。那所有这些东西一下全打折扣了。哦，这件事情给我提醒很深。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我们的属灵生活和我们的实际日常的生活，这个是不脱节的，不可能。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救主的这个变相 Transfiguration of the Messiah。 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主耶稣在这里有讲说有人在每场死为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主的这个变相不得了，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但平时耶稣是什么样子啊？平时耶稣是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加行美容，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长经忧患等等我们也不尊重他。耶稣是这个样子啊，这是以赛亚书53章当中的这个预言，这一位受苦的仆人弥赛亚，耶稣来了就真是这样子，对不对？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风尘仆仆。30岁出来传道，33岁半就上十字架。在约翰福音第8章跟以色列人对话，以色列人说，你还没有50岁，你怎么见过亚伯拉罕呢？那个时候50岁就已经是很大的年纪了。这些都跟我看到耶稣外在形象可以说不佳，不是那种高富帅。但是当主耶稣一登山变相的时候衣服洁白放光，这个放光这个词翻译的非常的好，因为在原文当中呢，说有一个意义就是像闪电一样在那里闪射，这样一个意思非常的耀眼。所以主耶稣才有讲说，必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因为这个荣光常常是和这个 weight 重量是相关的，是象征神的能力。后面我们会看荣光那个词 majesty。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来看这个天国的异象，还有天国的这个贵宾来了两位的贵客，一位是摩西，一位是以利亚他们呢在荣光里显现， 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要成的事，大家注意，我们讲过，前面主耶稣刚刚跟门徒有讲，人子要到耶路撒冷去。现在这个承前启后，在登山变相，摩西利亚也显现，跟他们讲的就是这件事情。那这两位摩西以利亚是在荣光当中来显现，然后等到第32节说彼得和同伴都打盹啊，清醒了，他们就看见谁的荣光，就看见耶稣的荣光。摩西和以利亚是在自己的荣光当中显现吗？不是，不是，是在神的荣光当中的显现。这个荣光这个词啊 ，doxa 啊，就是 majesty。就可以用来形容这个王的，我们的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在神的这种 majesty belong to God belong to Christ。 这个摩西啊很有意思，刚才我们说过，在尼波山啊，这个比斯加的山顶啊，申命记第32章49节有记载，说你上啊这个尼波山去，跟摩神跟摩西说，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想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给他看一看，没有让他进去，然后神就把他安葬在约旦河的这个东岸，安葬在尼泊山了。这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啊，是吧，一说就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摩西律法的代表，地位非常的高，是以色列人民族的救星。我们刚才说了，神在他的公义当中好像很严厉，不让摩西进迦南地，但是我们来到新约当中，摩西进了迦南地吗？啊，很多人都说摩西进了迦南地啊，我也觉得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因为这个黑门山是在什么地方？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啊，黑门山是这个分水这个分水岭的地方啊，是这个约旦河的这个源头，是整个流乃与蜜地之地。黑门山的甘露的滋润和浇灌，就带领摩西来到这个地方。主耶稣给摩西有这样一个 special 的treatment。那然后呢，再进一步的，我们来看这个以利亚。这个以利亚呢，就更特别。以利亚是谁的代表？先知的代表，是吧？哎，在圣经当中常常就讲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这指的就是旧约了。律法和先知，一些道理的总纲。啊，爱神爱人，律法摩西为代表，先知以利亚为代表。以利亚有没有死过？没有死过呀。哎，你看这个列王记上啊，第2章第11节，他们正走着说话，他们是以利亚和以利沙，哎，他的门徒以利沙正走着说话，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没有死，直接就升天了。圣经当中除了以利亚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的奇特，以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然后神就把他取去，直接就上去了啊，就到神那里去了。哎，那圣经明讲啊，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没有一个人逃得过。那怎么这两个人不死就直接升天了呢？我们这个弟兄圣经很熟啊，这是一种的这个解释啊，我自己个人也比较倾向于这样一种的解释。如果你去看启示录啊，启示录第11章那个地方很特别，11章第3到第4节就讲了，神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多少日呢？1260天。这两个见证人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啊，这两个传道人，然后还说这两个人是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啊，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然后他们传道1260日之后怎么样？被杀，被杀。他们尸首所在之处大家知道在哪里吗？耶路撒冷，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啊，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以诺我们另说，以如果是这两个见证人啊，就是以诺和以利亚的话，他们也经历死亡，而且以利亚最后被杀的地方，如果是那样的话，也是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 你想想，在这个登山变相，耶稣和摩西和以利亚讲的是什么事情啊？啊，这个对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什么？耶稣去世的事。啊，对，就是在谈论十字架嘛，就是耶稣刚刚跟门徒启示出来的嘛。第三日被杀并且复活，然后就是被彼得拦阻的那件事情啊。还有什么比十字架更重要？被十字架的救恩，主耶稣的死里复活，那是在耶路撒冷要成的事儿。主耶稣跟这两位律法和先知的代表，旧约的代表，整个整本圣经，不要把旧约和新约割裂开，弟兄姊妹一定要注意。我有遇到有的弟兄姊妹非常喜欢新约，我也遇到有的弟兄姊妹特别喜欢旧约，都很好。但是我宁可弟兄姊妹既喜欢旧约也喜欢新约，因为旧约新约本不矛盾，但都是在指明高举一件事情，就是弥赛亚要来，而弥赛亚要来是为世人受苦受死，然后还要复活。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门徒的反应。嗯，首先一个怎么样？睡着了。嗯，这门徒呢好像比较嗜睡啊，对不对？克西马尼园一祷告，哎呀也睡着了啊。这个我很理解，有时候我祷告也会睡着，求主怜悯，也会睡着啊，有软弱啊，有软弱要承认啊，有软弱。那彼得和同伴也是这样，哎呀，在那样一个荣耀的这个高峰啊，登山变相这样的地方祷告，居然哎呀很可惜啊，睡着了。然后呢一清醒了，看见耶稣的荣光啊，也看见摩西和以利亚，哎，彼得就说了，这里真好。我也不知道好在哪里，如果这么好你怎么睡着了呢？对不对？如果我们看那个精彩的电影啊，这电影真棒，你睡不着。但是反正他睡着了，然后一醒了，这里真好。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呀，啊，是不是？三座棚啊，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圣经有一个评价说，他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他又一次拦阻十字架，咱们就在山上待着，就别下去了。弟兄姊妹，退休会也挺好，对不对？待在山上别下去了，留在退休会里面就别散会了。培灵会很好啊，我们就在培灵会里面一直奋心，我们就永远这样吧，可以吗？不可以。我们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彼得那个时候更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主耶稣来到山上，这样一个荣光当中显现，能力当中的显现，把真理启示出来，让门徒看到，希望他们能够明白，耶稣不是留在山上，耶稣要到山下去成就他当成就的事情。历史历代当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形，有时候基督徒也不明白也不了解。现在又有一种啊，这个沙漠教父神学，修道士的神学啊，天主教当中有人在研究，在基督教当中有些基督徒也对这个很喜欢啊。当然，你从中世纪这些天主教沙漠教父他们的一些灵修当中是能够得到一些的帮助啊，你能够看到他们的敬虔，至少是这样子，这些我们都不否认。但是有一点很大很大的问题。我自己个人我是不鼓励去效法这样一种行为。你找一个深山老林没有人的地方，你建一个修道院，在每天从早到晚不错很敬虔苦修，福音谁来传？千百万失丧的灵魂谁去救？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经书。在教会的四面墙当中， 我们就单单谈论这个属灵的事情，我们也不要去关心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事，就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乱象，把耳朵塞起来，眼睛闭起来，就盯着我们的圣经，好好的去查，多多的去祷告，挺好，心静自然凉。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让我们走到这个世界里面去，走到社会，走到大众当中，看到这个时代的弯曲和悖谬，看到那个灵魂的呼唤。我们是要肩负使命的。我们来看看天父的这个显现，有一个天国的声音啊，他们正说话的时候，有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天父讲的，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让你回想起什么样的一个场景？耶稣基督受洗的场景，对不对？这时候天父又讲了啊，你们要听他，声音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哎，天父有这样一个极其伟大的宣告，给门徒一个使命，讲到基督的超越性，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摩西利亚显现只不过是在耶稣的荣光当中的显现。那门徒的使命是什么呢？太简单了，天父口里讲出来的，直来直去，就一句话，你们听耶稣的。那耶稣说什么？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大使命，令人归主，做主门徒。我们来看看这第三十七节。第二天，他们下了山，来到山下，就有许多人来迎见耶稣。听到那个马其顿的呼声吗？听到世间的呼唤吗？你若真的是听他的话，听他的使命，很简单，你就跟着他的脚踪。耶稣走到哪里，我们走到哪里；耶稣做什么事情，我们做什么事情；耶稣传什么信息，我们传什么信息。我们信主的人要晓得山上与山下啊，我说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啊，人在山上要心系山下，人在山下，心要在山上。怎么讲？而我们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刚才我们讲了，两耳不闻窗外事。有人讲了，不要讲这些事情，不要讲那些事情，社会上的事情等等等等，不是这样子。但也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人在山下，我们要知道基督徒应该是出污泥而不染，活在这个世界上， in this world but not of this world， 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一个基督徒跑到另外的一个极端，也就单单只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极其的关注，我都很理解，但是却忽略了我们要常常的来到山上，来到那个属灵的源头，领取那黑门的甘露，被神的话语来滋润，内心当中跟神有越来越亲密的这样一个灵交，不然我们里面会枯干的。前不久有一次我讲到啊，讲到了一些社会议题方面，讲完了以后，有一位弟兄姊妹就来跟我说，说牧师太棒了，感谢神，今天讲的都是干货啊。啊，谢谢，感谢主啊。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绝对要讲到山下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把圣经的原则应用在山下啊。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真正的干货还不是单单只是讲这些，因为你到外面，你到 news， 到 social media， 到哪里，全都是在讲这些东西的事情。 基督徒在讲，非基督徒可能也在讲，不是可能也在，他们就在讲。但是我们基督徒关注的侧重点，我们那个核心，我们那个 core 不一样。但你晓得吗？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干货啊，属灵的干粮，我们好好的真正是 dig into dive into God's word， 看到主话语当中的奇妙，而且让我的生命能够真正得到这样一种丰盛。纵然世界这个如何的变化，什么样的风吹草动，大波大浪，你如果灵魂的锚扎在主的话语的里面，扎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无比的稳妥，你就不会动摇，你就不会气馁，你会越加的刚强，而且能够为主更好的来征战。所以要明白这句话，人在山上，心系山下，人在山下，心在山上。哥罗前书第七章30-31节说，爱哭的像不爱哭的，快乐的像不快乐的，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失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都要过去了，一切都会过去。你有没有属灵高峰的经历？晓不晓得这样的经历非常的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常常来到山上，我们里面，我再说一遍，你真的会枯干的，要警醒。另一方面，留在山上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来到山下？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行？就在前天，我们凯瑞堂有一位姐妹，你知道现在连我们北卡啊，我们在北卡这个地方，这是属于美国南方，本来是 Bible Belt， 很保守的地方，很传统的地方，你看有多少的路名叫这个 Church Road， 那个 Chapel Road， 那现在福音荒凉，灵性低落，侍奉不顾，学区的这个选举，现在大家意识到这个学区的选举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校董他们非常的有影响力，像很多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已经进入到这个学校里面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凯瑞堂那边很多弟兄姐妹被发动起来，弟兄姊妹挨家挨户去敲门，来为那个持守传统价值观念的这样的候选人来助选。他到一家去 T 上面写着这候选人的这名字，支持这位保守的这样一候选人，就走到 driveway 那家的主人牵了一条狗，看到了以后就把这狗立刻就放出来，狗非常的凶，就去追我们那个姐妹，他跑的过程呢，把我们姐妹吓坏了，跑的时候摔倒了，身上受了伤。我们还说那个主人是不是不小心，不是，主人连出来道歉都不道歉。这是今天我们所处在的这样一个时代，大家都知道师母他在这里，2020年大选之前，我们家车子 bumper stickers 后面贴着支持某一位的候选人，支持某一些的正确的政策，停在红绿灯之前被人从后面去撞，你怎么知道他是故意的？因为师母下来看，坐在车上两个人盯着他看，不下来也不道歉。我们处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如果不信主，一方面可能我们就软弱了，我们就退缩了，我们就胆怯了，也可能我们心中充满了苦毒仇恨，做的事情就跟世界的人一样了。但是不是，因为我们有山上的经历，因为我们里面有主，因此我们更加的刚强，无所惧怕，靠主站得更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您，同心来到主的面前， 求主施恩在你的儿女当中，让我明白主的心意。当我们在山上与主灵交的时候，我们晓得我们要听从主的使命和吩咐，我们晓得有千百万可怜的灵魂，失丧当中痛苦的灵魂，做的事情他们不知道，说的事情他们不知道的灵魂，还饿着了捆绑底下的灵魂，需要我们去拯救，需要主的福音。这个世界实在需要基督徒的盐和光，求主恩待刚强你的众儿女，在这黑暗的世界上能够反射主的荣光，照亮人的灵魂，引领人来到主的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